弟兄姐妹们平安。经上记着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称义得救，信靠主耶和华，是蒙受一切祝福恩典的源头。弟兄姐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歌声来颂赞这一位赐福施恩典的耶和华神。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建造的起点，经历神的试炼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恳求我们的恩主常用他的话语和试炼来塑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属灵品格。
饥饿无 为你活，生
头。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一起来朝见你自己的面，来朝见你自己的圣名。恩主，虽然我们都得罪了你，亏欠你的荣耀，但是你施恩的手，主借着你爱子的血，让我们能够得蒙称义，而且与你和好。恩主，让我们能够得享这一个永生，而且在永恒当中享受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恩主，我们为此感谢，我们更为此，恩主，我们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恩主，我们不但仰望，我们更恳求你的教导。恩主，在我们每天读经灵修的时候，恩主，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留在圣经当中的真道，主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主依照你儿女我们自己在生活上的软弱，恩主你自己按时分粮来供养我们在灵命上的一个需要。恩主，我们也恳求你不断营造我们的生命，虽然你给的历练常常是难以忍受的一些苦难，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带着化妆的祝福，可以不断的更新你儿女们的生命，也能够塑造我们一个服侍你工人的灵命和品格。恩主，我们恳求你的祝福，我们把这一切的恳求放在你的脚前，主恳求你的悦纳，也恳求你垂听，也恳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愿能够满足你自己的心。我们愿这一切的恳求都是为了荣耀你的国，也荣耀成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义。恳求你今天也是带领全地的讲台，让每一个服侍你的仆人，主都能够借他们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清楚，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主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再次得到更新和建造。我们祈求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来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神一直在提醒我们要等候他，也提醒我们在凡事上我们要纪念，特别他用他的话语一再而提醒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重新的开始，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读神的话语。我们每次大家也注意到，在聚会前在这聚会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宣读宣讲神的话语。那今年开始，我们在每一次要宣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又换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以前都唱过的，这首诗歌叫因我等候你，特别提醒我们在早晨要听主慈爱之言。好，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来歌颂他，预备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和华，求听我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凭你的心事和公义，来应允我。帮我都燃善你脸，当洪水泛滥之余，你作王掌权，早晨我要听你之言，找到 早晨，我要听主持言。
早晨，我要听你持言，因我得到你，是我的直当心的路，因我仰望你。找到我遵循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的只是你道路，因我的
请起立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一到七节。亚伯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继续敬拜我们的神。天父，当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读到使徒行传这一段的记载，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你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面前。谢谢恩主，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就是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拯救了我们，是因为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来到你面前亲近你敬拜你的途径。谢谢恩主，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你面前，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们心里充满了赞美，求主再一次把你那话语活泼的能力赐在我们当中，求主把那敬拜你所带来的喜乐也放在我们面前，再一次让我们在你面前，在敬拜当中，我们再一次得到激励，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主，当我们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就想到主你的作为，也想到我们所肩负的使命，我们也想到我们弟兄姐妹所肩负的这一些的责任，以及他们在肩头上面所担的担子。主，我们就一起来到你面前。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面要向你自己祈求，主，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神你常常在许多的时候，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主你就将你的恩典赐下，也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你就让我们经历了一些神你要我们走一些特别的道路，主，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更加的成长成熟，像你一般。恩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聚集，我们再一次为这一年我们所领受的使命，要在你面前建造神的家，以至于能够迈向成熟。主，我们来仰望你自己施恩保守，好让我们教会在你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人都被你自己建造，而且成长成熟和你的心意。主，在这个过程当中， 主，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一些的难处，也分别在我们的家庭、个人的里面。主，我们今天特别在这里，为我们在最近有几个家庭都遭遇到亲人的离去，我们来祷告。我们为义刚弟兄，主他的母亲在上个月过去，主他已经把他的母亲那个的骨灰带回来。我们的弟兄也从台湾回到家里面，回到美国的家中。主，你这段时间在他生命当中的保守带领，主，听到他的见证，还是为此感谢主，也求主你继续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做工，也保守这一家，也为素秋的母亲离去，主，我们也再一次的求主你自己纪念也安慰。我们也在特别为在这个礼拜，在前几天，正光的母亲也突然间的离开了我们，主，我们也特别为神你自己在他生命当中的种种的作为，我们感谢你，因为他人生到了最后的阶段，主，他还有这么多的一些的家庭里的喜乐欢乐，主与他同在。主，我们也为他的人生的道路感谢主，也特别为他的离去，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纪念，也求主你自己安慰正光他们的家人。主，我们虽然不舍，但是求主你自己用你的爱来代替我们所失去的。恩主，我们也再次求主在这里看顾保守我们，有许多的肢体也在病痛的当中，也在得到医治的当中，我们再而求主你自己来看顾保守。我们也再一次为陈丽玲、朱一芳他们祷告，他们现在正在台湾办理领养的手续，为他的这个陈丽玲的二哥所留下来的孩子能够带到美国来抚养这件事情，来求主你自己看顾。他目前还是在手续上还是有一些的困难，还没有完全的得到解决，主你自己来开路来引导。恩主，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就想到神你一而再的提醒我们话语的重要。今天当我们听到你话语，也求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为我们在这个月在前面我们要迎接新年中国新年的来临，也求主再一次的把福音赐给我们的这些的同胞，也向我们的所有的同胞来说话，让这一个的新的这一年成为我们在你面前蒙恩又蒙福的一年。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带领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就想到，我看到外面的雾气很浓，不晓得你们来的地方是不是也是一样。我就特别担心在这个开车行路的安全当中，也求主特别保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在神面前，我们每一次出入得蒙神的保守，我们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圣经上说，你出你入，耶和华的眼睛都眷顾我们。我们真的要为我们出入平安来感谢神，也求神特别的保守我们每一位。今天早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来思想一段的经文，也要来看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神正在建造。我最近突然间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想的一些东西，圣经上很多的话语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当中很少人刚刚才做基督徒，大部分人都已经基督徒很久，神的话语也听过了很多，也想过了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想神的话语很好很好很好，但是常常有一个感觉，好像神的话语跟我们有一点点的不那么实际，好像讲的是很古老的事，好像讲的是两千年前的事，好像讲的是第一个世代教会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神在建立他的教会，我们知道神在建立他的家，好像是以前的事，好像那个没有那个 action 在里面，没有那个动作在里面。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敬拜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动感觉，好像我们今天的生命，不晓得跟我们的年纪有没有关系，有一点点的老成，有一点的步伐蹒跚，有一点点的觉得走来走去好像不轻快的感觉这几年我跟一群的同工，我们在一个宣教的机构有配搭的服事的机会，那这一群的同工都是比我年长的一些弟兄，或者是姐妹。那每一次我们在加州开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的分享交通，除了我们要谈一些宣教机构的事工以外，但每一次我们的谈话的内容我都领受到很多，每一次讲到一些的，我们大概因为年纪比较大的人都会有些的感叹，都会感受到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里面都有点力不从心，都会提醒一些鼓励，他们过去常常提醒说要什么 他们常讲一句话叫 finish well， 就是说要这个在不要 用中文讲，他们中文讲的比较白，叫做不要晚节不保哈、意思说侍奉神怎么样到了很好很好的阶段里面，要能够要不要因为到了年纪老的时候就做有的时候一些想法做法上就不合神的心意了，所以他们常自己提醒。可是后来他们提的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最近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很尊敬的长的这个前辈啊，他又对老重新提了一个定义啊。他说什么叫做老呢？他说我们每个人都以为老是指年纪啊，他其实老不是年纪，当然年纪有关系，他讲到生理方面，他说更重要的那个老是指的是什么？是我们有没有一股动力。他说 他下一个定义我觉得蛮好，他说老就是表示什么？你不再学新的东西就叫做老了啊，你不再学习，不再有学习能力，你或者不想学，或者是能够 不愿意去学新的东西，那是一种老，那是一种老态。那不论那个不只是在年纪老的时候才会哦，是在我们任何一个年纪当中都有可能的哦。我觉得这些人很有意思哦。有一次我们在谈一些老的现象的时候，谈到什么叫老呢？就是说开始忘记一些事情，看到一个某某人的时候，啊啊，叫不出名字来哦。我不晓得你们可能没有到我这年纪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啊，看到某人很熟啊，就像我现在每次跟我妈妈讲什么某某人的时候，我妈就会跟我讲一句话啊，这个名字好熟哦，他是谁？我想我们多少已经开始有这种的情况哈、哦。那我们这群同工当中有一个很有智慧的，有一天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个想不起来什么，那个是很正常，那个不算老啊，那个不算退化。他说我们常常最近发现，就是说在家里面。我们美国人住的房子常常是上下楼，对不对？卧房在上面，常常就是说，哎呀，想到什么上去拿个东西下来，下来又发现忘了，刚刚上去要拿的东西忘了拿哈，再跑一趟。我们年纪还可以，体力还好的时候，还可以这样上下跑的。他说，他后来有一天突然间发现，他真的是老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常不但是常常上去拿的东西下来发现忘了哈。他说有一天我突然间上下楼梯几次以后，走到楼梯的一半的时候，我突然间忘记我是要上楼还是要下楼了。他说我才真正的发现那真的是老了，而且真的是退化了，我走到一半突然间忘了我到底干什么。我想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里面，我们很重要，我们要确定有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年龄，我们的身体很自然的随着年龄的改变，我想这个不能避免，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当中。但是我们的灵命，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神要建造我们每一个的生命日新又新，而且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今天这段神的话语里面就教导彼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二章一到十节里面就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的灵命的成长的一些的秘诀，我们的灵命的成长的一些的过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神的话语、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二章一到十节，让我们同声来读，请。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必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的经文所描述的是我们一个信主灵命成长，刚刚读到使徒行传那一段这些的门徒，这些当初跟随约翰施洗约翰的这些门徒，当他们遇见真正的遇见神，在神面前得到更新了以后，这是一个开始，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蒙召认识神的开始，蒙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认识神并不是一个终点，认识神开始只是一个起点，做主的门徒，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成长，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孩一样，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成长。上个礼拜天跟大家报告，我们的这个彭思琪跟沈雨萍夫妇，他们在新年的早上凌晨的早上3点多生了一个他们的老三一个儿子。那下午我跟师母就去看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可爱，新生的婴孩才出生不到一天哈。那你就看到那个孩子眼睛很少张开，但即使张开了，他看，我用一句这个我们比较这个通俗的话叫做看是什么？有看没有到。那个孩子的眼睛还没有发育得很好，只是看是看，他看到光会有反应，但是我相信他还看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就很灵敏，对声音很敏敏，而且对他饿的时候，他的反应就非常的大，他一要你知道他饿了。他很清楚地告诉你，他用很大的哭声告诉你他饿了。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开始，这是一个生命需要喂养的一个具体的动作。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开始被生下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刚刚得救信主或者是刚刚受洗归神的时候，我们都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都有一颗希望得着更多神的话语，更渴慕知道认识更多神的层面，好让我们对这一位我们所敬拜所相信的神有更多的喜悦，更多的爱慕，更多的亲近他的机会。但曾几何时这样的心智就慢慢的淡了，曾几何时我们就慢慢的忘记了，我们就习惯于一些过去的一些的很规律的一些所谓的生活，我们就不再成长。那是一个很可能很可惜很危险的事，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些基督徒生命可能不太相配不太相称的事情。就好像在这段经文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当我们的生命不再成长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不再有灵粮的供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这边说要除去的东西，就会有什么恶毒或者是这翻成阴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我们的嘴就不再受圣灵的控制，我们就会做一些说一些不合乎我们身份的事情来。那要怎么办？很重要的生命的成长需要一定的方式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带过孩子，看过孩子的成长，孩子刚刚生下来会做的事有限，可能只会吃只会做哭，只会做什么很简单，但慢慢他们开始学习会讲话，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的行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一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层次会有不同，生命的表现出来也是成正比的。所以不要说我信主很久，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生命表现跟我们的生命没有配合出来的时候，别人不能够看出，不能够感受，我们也活不出我们生命应该有的样式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几天前我看到一个故事，一个记载，蛮感动的。在英国有一个爵士在过去他是一个第一次要攀登世界第一高峰Everest 这一位爵士他的名字叫做 Edmund Hillary。他好几次的失败，大概五次的在开始他没有尝试成功以前有五次失败的经验，每一次的失败好几次，不止五次，好几次的失败，每一次都是功亏一篑因为在以前还没有人爬过那么高峰，以前没有人知道这么多的有关这些知识，甚至有一次最危险的时候，他因为判断错误使得五个他的 associate 他的五个同伴丧失了生命 在攀登着世界第一高峰的过程当中，可是英国的国会就为了要表扬他在这当中的一个努力过程，有一次在英国国会开会的会议当中，他们要来褒奖，来表彰他的公这个爵士啊，这个是某某爵士，就请他到国会当中来发表一些的演说，来公开给他一些的奖褒奖。你们知道，在这英国是一个最高的荣誉哈，一个平民可以到这个 chamber 里面，可以让他们的议员。没有想到这个人来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蛮惭愧。他心里面，因为他说我这么多的努力要攀登都还没有成功，而且甚至使了五个人丧失了生命，他心里面有蛮大的一个愧疚感。可是到那个国会的场合的里面，议员都鼓掌欢迎他，因为议员说他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是他的勇气可嘉，但是他的精神，他的表征已经代表了英国人不愿意放弃的这一个的表现，所以足以来作为他们的表彰。所以当他们最后请他来讲话的时候，他上台就很气愤，就看着那个他们摆的图片，那个世界第一高峰的相片，就指着那个高峰，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虽然有五次或多少次没有征服，甚至伤害一些人丧失的生命，他说，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我要征服你哈。他说有一天我要攀上最高的高峰，有一天我一定会。当时这些议员都很好奇哈，因为他好几次尝试都不成功，以当时的这些情况来讲几乎是不可能事。就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为什么你这么样的敢说你一定会上去。他用英文回答了一句话哈，他说，他就指着那个山啊，他说 because you have grown all that you can but I am still growing。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说这一山啊，他说不管你再高再高再高，他说怎么样，你已经不会再长高了，你已经长到最高峰了，你已经世界上最高的，不管是几千米啊，你已经不会再长高了，但是我，他不是说他会还在长高，他说我还在继续的成长，我的 skill， 我的知识，我的能力，我对攀登高峰的这个的了解还在不断的增长当中，我还没有限量，我还没有限制，当我继续的成长，你却不会改变，你还是在那个标准在那里，我有一天一定可以克服这个困难。这是他当时所说的一句话，他所说的一句好语。我想我们的生命也是应该这样，是不是？我们的每一个人在世界上当中，我们可能所面对的环境、属灵的成长，可能有些的瓶颈，可能有些的难处，可能有些神在我们面前放的一些的标杆，好像很难达到。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还在成长，我们要确定我们是否还在成长。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再成长，我们就不可能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的前面的标杆。David Livingstone 啊，这个李文斯顿医生大家都知道他，他是一个在南非啊，南非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他是医生，他还是什么？他是宣教士。可能不少人，可能不太多人知道，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是一个冒险探险家。他去过很多的非洲大陆内部的深处，是从来没有人去过的。所以因此 ，David Livingstone 他很有名的一句的。就是一个事情，就是他常常去开拓一些新的地方，他到一个新的地方去探拓一些事情。有一次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人家也问他说，他说 David Livingstone， 他说 Are you ready？ 他说 Where are you ready to go now？ 他说你下一个想要去什么地方？他说你什么地方你已经预备好想要去征服？有些是什么地方你想要去，打算要去？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 I'm ready to go anywhere。Provided it be forward， 他说 I'm ready to go anywhere， 任何地方只要让我能够继续的前进，继续的向前，继续的成长，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有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这样的提醒，包括我自己，我常常也觉得有的时候好像也缺乏了一些动力，好像也缺乏了一些的活力，好像很多事情都知道要做，但是力不从心，好多事情都知道要往前，但是又 好像有很多拦阻，很多事情知道该鼓励大家一起向前，但是又有力所不从。可是当我读到这句话语的时候，我常常也感谢主，也借着这话提醒我自己。今天我想我们的教会跟我们每一位都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说 We are ready to go anywhere provided it be forward， 只要让我们能够向前，向前迈进，我们向上成长是神要我们去的。今天弟兄姐妹，我请你们也跟我一起，也跟我们所有的同工一起，我们朝着一个神要我们的方向去努力去行，即使好像离我们的目标很远，但我们能够踏出一小步，能够帮助我们向前迈进。即使也许我们低处，我们稍微方向有一点的改变，不要畏惧这一些，不要那么样的。我们教会才只有十年第十一年而已，我们还不是很老，我们还不是一个老态的教会。不要因为十年十一年我们就失去那个活力，失去那个动力，失去那个愿意成长，愿意改变，愿意接受一些挑战的一个的契机。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特别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成长，懂得除掉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是成长的第一步。我们这十年，去年我们庆祝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特地把迈向成熟放在我们未来十年的一个的大的一个蓝图。我们过去的确在成长，也许我们的外在的成长比较明显，也许我们的人数成长比较明显，也许我们的这个建造外在的这个房子的建造比较明显。但是神的心意不只是这些，神的心意要我们里面生命真正的成长成熟。我们是在成长，但是我们是否成熟呢？我想我们离这目标我们还有相当的距离。神透过他的话语要再次提醒我们，今天要如何能够继续的成长，我想那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常常在想说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熟，我们要建造，我们忘记了，我们只想到是我们要做。今天这段神的话语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神在做，是神在建造，神在建造，神在建造我们每一个人，也透过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建造，生命的建造，来建造这个神的家，建造整个教会，是神在做工。问题是我们让不让神来做工。神不是在过去两千年前做工而已，神不是在过去十年前做工而已，神是在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一直在做工，这是一个进行式。因此我今天定的题目叫神正在建造，神正在建造，我们是否愿意让他这建造，我们是否愿意跟上他的脚步，我们是否愿意跟他一起的同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彼得前书这里面所提起的建造迈向成熟，他提醒我们几个方面，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几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他提醒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是我们在他面前能够除掉这些恶行。因为我们的成长两个方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个生理的现象、哦、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孩子突然间不再长了、哦、我讲的是身材要提，不再长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他正常的发展过程怎么会不长？通常不再成长的话有两个情况，一个就是有病，有些的疾病需要面对，有疾病当然一定要医治，一定要根治。第二个情况就是营养够不够，他有没有得到成长所需要的养分。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需要看，我们的灵命成长也是一样。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以除去恶行，这是双方面的事情。恶行这些所谓不讨神喜悦的事，可能是我阻碍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些的原因，就像我刚刚已经念过的，在第一节里面所提的这些事情，所有有关这些事情，这些都阻碍我们生命成长，首先需要除掉这些。如果是需要得到医治，是都要需要克服，需要神特别的一些的工作的话，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的愿意除掉他的心。第二个要真正除掉他的，我们除了要吃药得到医治，要看病以外，更重要的，我们要得到足够的养分的供应，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的供应，我们才有体力去面对我们生命成长所需要的一切的挑战。这里经文特别提醒我们，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对那些孩子来说，他们的食物就是奶，这是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需要的奶，所以叫灵奶啊。但因此灵奶可能是就是说用我们来解话语，就是说你得到神的生命的供应是靠别人的喂你的、哦、奶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孩子的要吃奶都是靠别人喂的、哦、我们属灵成长第一个阶段可能真的靠别人喂，靠别人在讲台上的供应，看别人在查经的时候的这些话语的供应，这些都很好，都很重要，或者是你听一些的CD， 听一些的 tape， 听一些东西帮助我们，这都是灵奶的部分，都是经过别人消化吸收来喂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只能让我们生命成长到某个程度，维持我们最基本的生命的起头。我们如果要真正的生命成长的成熟，长得扎实，我们必须要自己去吃那灵粮啊。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唱那首《人饥饿》啊，不是因为没有饼没有水怎么样，乃是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得到神的话语，没有神的话语的供应。后面说什么？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主耶稣他自己他的话语是那真正生命成长那个扎扎实实的粮食，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因此我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可忽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们教会一再强调这些事情。而且教会里面我们这么大这么多数人，我们所能够强调或所能够鼓励的，所能够提供的一些的方法方式，只不过是最基本最基本要大家读圣经，而且是两年才读一遍，两年读一遍圣经一点都不多。一天读多少？你看到节目单的我们的程序单里面的下面的进度，一天读多少？很有限，对不对？一天读大概两章，两章圣经会花我们多少时间？不多的，两年才读一遍，这是最基本最基本，这是比吃要从那个灵奶要往前成长的过程的当中的最基本的一步，读，只是要读。弟兄姐妹，我恳求你，恳求你立定志向，至少做这件事情，至少，这是最低要求，这只是六十分的要求而已，至少做这件事情。两年读经的计划，我们去年开始，去年开始，就是2001年、2002年，所以今年是进入到第二年的这个开始两年读经计划。但是我们的同工设想很周到，为了鼓励一些帮助一些可能后来才来我们教会或者是去年很忙有种种的原因没有加入两年读经计划的，我们今年现在开始有一个重新加入的机会。今年我们本来是2001、2002，但我们今年又开始另外一个两年读经的计划，你可以加入，叫做2012、2013年、啊、去年是2011、2011跟2012，所以表示今年你还是可以重新开始两年的读经计划，别人已经读了一年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重新的开始。那你如果愿意的话，就请你填那个励志书，表示在神面前励志好好这两年来读圣经，在那个周报上上个礼拜发了，这个礼拜大概没有，但是我们办公室都有，你们去填，我们也请你们的辅导来帮助你们来提醒。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最基本最基本能够做的，读神的话语，好让我们开始能够吃灵粮。当你开始读的时候，你开始很有规律的把神话语读的时候，你开始明白圣经的大概在讲什么，这一段经文这一卷书在讲什么，你对圣经开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我知道读圣经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不懂，没有关系，就像我们学任何东西都是这样开始的，不是吗？你从你开始会讲话，谁开始会讲话的时候就会写所有的字，哪一个人会？没有人呢。你开始只是学，当你读的时候你就会学神的话，神的话语神话你就开始学的照样去做，这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第一步，除掉恶行，然后能够渴慕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很重要的。这是第一段第一点，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提醒教导。当我们经过了这一个第一步骤的时候，这是进入门，我们同时其实很重要的，我们的读经不能忽略掉祷告的功课。祷告，弟兄姐妹，你如果说哎，我读好很快的读过一目十行读完了，三分钟解决，我不能说完没有帮助了，但是我相信帮助很有限。但我请你花上祷告的代价， 你的读经一定要花上祷告的代价，求神帮助你明白，而且你的祷告的生活不断建立在自己的祷告生活当中，也建立在我们教会的祷告的生活的里面。过去十年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成长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集体的祷告，那个是帮助教会向前行很重要的因素。曾几何时，我们教会里面看重祷告的人越来越少，曾几何时，我们教会的祷告，礼拜三的祷告会，或者是礼拜天早上的祷告，大家愿意来的心智越来越弱。我们过去还因为常常我们每一次大部分我们会排一些的团契，轮到那个团契的时候大家还来啊，但是不轮到的时候就很难。我们不想这样子成为一个大家愿意来祷告会的一个原因而已。今年开始我们不这样排了啊，我们把那个为团契祷告我们改变的方式，我们不用一个比较好像半推半拉的方式，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你自己主动来。上个礼拜三我们第一次礼拜三祷告会，我们首先为教会的长职同工，所有的长职同工来祷告，感谢主，我们的长职同工愿意做榜样。我们上个礼拜三来的长职的同工大概是我们所有这几年来最多的一次，最全的一次啊！我相信我们的长职同工愿意在教会服事，他们也愿意做这样属灵的榜样，付上祷告的代价。没有祷告的代价，我们没有办法服事，没有祷告的代价，教会不能够向前行。弟兄姐妹，我知道可能礼拜三晚上有些人真的是有困难，我们都有家庭的重担，我们都有工作的难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努力，我不敢要求你每一次都来，至少你隔一个礼拜来一次，或者是至少一个月来一次，至少你有愿意来一起祷告的心，我相信你会得着，教会也会得着鼓励，教会也会得着神面前的一个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愿意祷告。不然的话，我们的教会就成为一个空壳，我们不祷告，我们不读经，只是来聚会，我相信我们的灵命成长非常非常的有限。我想我不能够再用更多更多其他的话语来鼓励大家了，因为这个是需要大家付上代价的。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我们的同工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不做榜样，我们的执事不做榜样的话，我们没有理由，我们没有脸面来要求你，我们也不敢要求各位。但是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请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为这个教会祷告，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为每一个家庭祷告。我们在神面前除了第一点学习读经祷告成长，第二点我们看第四节到第八节，他这边提到什么呢？提到一个主耶稣他自己，第四节说主乃活石、主乃活石，他把主耶稣的榜样放出来。彼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很喜欢用石头来表达来形容，特别他在这里用一个名词讲到主耶稣、这个主圣经里面讲到主就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这位神，他乃是活石啊。这个描述很有意思，他把活石拿出来，主耶稣拿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后面他就说到什么，第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怎么样，也就像活石。主耶稣是石头，我们也什么，我们这些所谓的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也应该是石头，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叫基督徒啊？为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第一次被人家称呼基督徒是在安提阿的教会，那个时候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小基督啊，就是说比如说你爸爸是谁你就是小什么，你的爸爸是老王你就是小王啊，你的爸爸是老李你就是小李啊。那个因为我们是像，所谓小就是像他的人，主乃活石，我们也应该是活石，我们也就像活石。那活石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今天进到礼拜堂的时候，刚刚我们的同工在插花，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今天的花很特别哈，不晓得大家多少人注意到，每个礼拜我们这边都有鲜花。有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么浪费啊？其实花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我们所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对他的心意，我们献上的是一个真真实实有新鲜有生命的东西哈。新鲜有生命的东西，不但它美丽，而且它芳香，而且它怎么样， 提醒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献上什么？我们教会除了在第一个主日有圣餐，我们没有地方摆花，我们大概每个礼拜都有，因此在这个花插花的服饰也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侍奉。今天很特别，我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同工讲了一句话，我说今天花很特别，我说刚好跟我所讲的道也蛮有一个关联性的。哦，他说真的吗？真的吗？很好，那我一定要讲，为什么关联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花什么？有两盆在这里，是不是？这两盆有什么关系啊？一大一小嘛，对不对？一大一小，这个花瓶也很像，虽然形式不完全一样，但颜色也很像，连那个里面插的花都很像，你没有注意到？只不过是什么，都小了一些哈，缩小了哈，缩小了。我想他提醒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像基督，活石，大活石，我们是小活石啊。花代表的是大的花瓶，小的花瓶，表示这个要 imitate， 就是要模仿，要学像，要看着这个目标成长。今天当然我们这边圣经里面所提的活石，所提到的活石，他这边一再的强调主乃是活石。活石是很特别的，因为主耶稣他是一个，他这边虽然描述用诗篇118篇里面 所描述的是被人所弃的，却被神所拣选，讲到主耶稣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为的是要拯救人的罪，但是被犹太人所弃，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好等等。但是神所拣选，因为神要使用他，神使用他自己的儿子来作为他拣选万民，使万民得救的这一个的途径的工具，是神所宝贵的。好，这是他提醒了这个活石啊，这耶稣基督的榜样。他说你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主面前，既然你们是要做神的儿女，既然你们相信他说你们是基督徒，也要像这位主，像这位活石一样。因为这个活石是一个建造的基本。然后他说我们这些活石，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活石呢？目的是什么？要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成为灵宫。那这个灵宫是做什么呢？而且这个灵宫，当然我们知道对犹太人而言，对这个所有的这些在那个时代的人而言，他们都知道古代宫讲的是圣殿，灵宫，圣殿，圣殿是用来敬拜的用途的。在过去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那个时代里面，圣殿还没有完全被毁的时候，圣殿是他们整个敬拜的中心的所在，做圣洁的祭司。因为在圣殿当中，祭司的责任就是代替人来到神面前，或代表神把他的一些的话语，把他的命令，把他的教导传给人。祭司就做桥梁工作的，祭司这个 pontifex 在那个拉丁文里面就是桥梁的意思。这个工作也就是神要我们这些所谓作为活石，而且能够被建造。他这边讲了好几个工作，有没有人？你们都没有看过，那你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们怎么理解的？什么是活石啊？什么是活的石头？原来一个所谓的活的石头，就是可以为神所用的，建造当中可以为神所用的。我想我们住在这个 Atlanta 的人呢，我们都有一个最活生生的一个比喻啊，最好的一个用，最好的一个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不一定摸得着，但至少可以看得到，可以感受到。我们当中有去过这个看过去过 Stone Mountain 的人举手。我想至少超过一半吧。如果有人在亚特兰大待过住过还没有去过 Stone Mountain 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来过这里。 因为我还没有来过亚特兰大以前就听说了 Stone Mountain， 而且我就去过了。但我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因为我看了一本书，上面有讲到活石的时候，他特别拿这个 Stone Mountain 来做一个比喻。 Stone Mountain 那个 Stone 大家看过都知道，这是在地表上面最大一块突出地面的一个花岗岩石啊，它的很特别的一个石层。当然你们知道在美国有的经济恐慌的时候，你们那个 Stone Mountain 有一个 museum， 它就说明了他们也为了纪念，也为了建造，在那个建立一个 museum， 在那个石的墙壁上 就雕刻了，是不是雕刻了什么呢？那个 General Robert Lee， 南方人最引以为傲的这个南北战争的英雄人物，骑马的英姿，还有带了几个其他的同伴，我不太清楚他们的名字，我比较孤陋寡闻。然后你去看那个才会说明，看你看那个马，那个马每匹马的这个姿态都不一样，有的是抬头，有的是低头，有的是干嘛，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过人都知道，这些活生生的你再仔细看呢，原来我记得那里面有个说明，这个是他们在那个在美国北方，这个叫什么Rushmore 什么还是什么，雕刻了每个 四个美国总统的那个像，有没有的 prototype， 好像是说这个是比较小规模的先做的。那你远远看的时候你不觉得怎么样，当你比较近看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雕刻不简单的，这么大一个雕刻，我每次带人家去的时候人家都会问我说这个雕刻是怎么雕的，是坐直升机上去雕的，我想大概没有吧那个时代，还是说架梯子上去的，我想也很困难，比较可能我猜想是从上面吊绳索下来雕刻，可能比较，我猜想的，你们有学问能告诉我，但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说在那个花岗岩上面雕刻，我看了 一本书里面说明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那个所谓的花岗岩经过几万年多少年的风化的结果，表面都是已经被风化过的那个石层了，那个是死的。什么叫死的呢？你们要雕刻的话，要雕刻人大概都懂哈，要雕刻就照你的心意，你这样打下去就会照你的心意出来这样的图案，这样的图案，一个所谓活的就是你怎么雕它就可以成为怎么样的成型，那个已经被风化的部分当你敲下去的时候是怎么样，是整个就碎掉的哈，那么就不可雕了，就像我们《论语》所说的要朽木不可雕也哈，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个木头烂的怎么雕刻呢？那个石头也是一样，那个就是死的部分，那个、叫做死石啊，那就不是活石。所以因此当他们要雕刻那个 General Robert Lee 等等那些像的时候，据说哈，这是我看的资料说，他们曾经把外面那个表层大概挖了30尺深啊，30尺深打掉了以后才挖到可以雕刻的部分。我看过这个事的时候，我每一次上 Stone Mountain 你们如果坐上 Stone Mountain 坐那个缆车上去那个附带价应该要付10几块钱哈，你们看一下，我每次如果有机会带人家去，我现在都不会自己去，我都带人家去的，有这个外地来的人，你如果坐缆车上去，你上去快要到那个山上以前，你看一下那个石像的前面那个地上很多很多的碎石，那个证据在那里哈。一个石头能够为这个雕刻家所用，必须经过这个雕塑的过程，这雕塑的过程要损失相当多，表面要挖掉这么大，当然对那个那么大的石头30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是那个过程是必须的。一个石头原来是死的，除非在这一个巨匠的手中才会成为有生命。今天这个表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原来是死在罪犯当中的每一个人，与神远离的人，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为神所使用，因为我们没有得着恩典，我们没有被改变。当我们被神得着，我们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是第一步，但我们要真正的为神能够所用，还是必须经过这个雕塑的过程，使我们这个死的生命可以变成活的生命，使我们这个死的石头可以变成活的石头。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的完成，我们才能够被用来建造成为灵宫当中的一块石头，才叫做活石。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意思，因为唯有我们成为活石的时候才能够为主所用，唯有我们成为活石的时候，换另外一句话讲，我们才能够在神的整个建造的灵宫里面找到我们的位置，找到知道我们的角色， 知道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应当扮演什么角色，知道我们怎么样 fit in 那一个整个建筑物当中。没有一块石头是一样，没有一块石头做同样的事情，没有一块石头放在同样的地方。神在我们雕塑的过程当中就 figure out 我们，就帮我们，就让我们明白神要怎么样的使用我们，在他整个的计划当中，在神的整个建造当中来使用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我们如果不愿意付代价，我们如果不愿意走这条道路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为神所用，我们没有办法在整个教建造的里面成为一块找到自己位置的这块石头。这个过程叫做什么呢？这个过程就叫做在这里面所说的，你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们来到主面前，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叫做来跟随他的脚中行，来效法他的样式，或者用再一句比较白一点的话来讲，就是跟随主耶稣而行，叫做来到主面前。这才会成为一个雕塑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有紧紧的跟随他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被他雕塑。只有我们跟随着他走，他随时矫正我们，调整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有一天成为他完全可用的。这个过程用我们现在更常用的一句话讲，就是做主门徒。做主门徒就是一个改变。大概30年前有一本书，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很流行的一本书，叫做欧提茨所写的，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叫做长大成熟。那那本书的英文的名字我很喜欢，叫做 Call to Discipleship、啊、Call to Discipleship。 这本书很老了，但是很值得看。欧提茨是在中南美洲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个教会是比较灵恩，但是那个教会呢，开始的时候有差不多184个人，在短短的几年内成长到600个人。从外表上看起来非常的好，成长非常的快速。有一天上帝提醒，透过圣灵跟欧提茨这个牧师讲，他说不要以为你的教会长大了，他说其实你的教会过去是184个，差不多200个人都是婴孩、啊、今天过了几年，虽然成长到600个人，只是多了一些同样的人，只是多了400个婴孩，还都是婴孩在那里。他说你的教会只是长胖了，不是长大了。我不知道神怎么样看我们，我们是长大了还是长胖了。我相信这10年我们在成长，我相信这10年我们是在成长，但我相信这10年我们也在长胖。但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真正可以使用的，我们必须能够真正的更加的成熟，必须我们在神面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Call to discipleship， 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切记神要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是愿意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他的人。这个真正跟随他的人是不再因为别人的缘故，不再因为我们有一个所谓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们就跟随他3个月，不是的，那个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帮助，而是那只是一个帮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是愿意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督促我们提醒我们，我们都愿意做一个真正跟随主，照神的话去行，照神的话语去行，那个叫做门徒，那个叫做 discipleship， 那个叫做真正愿意付代价，真正愿意为神所塑造。求主提醒我们。最后第九第十，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他告诉我们，我们被塑造，我们被建造，我们不但成长成熟有过程，但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目标。今天这个被建造成为的灵工，这个被建造成为的活石，在神的面前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在圣经话里面这段经文不再出现的，就是说第10节他这边讲什么，他说你们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要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过去不算，一直到我们真正成为神的儿女，被神所雕塑，我们算为神的子民，今天神所拣选出来的、啊、现在却蒙了连续。第9节也提醒我们，他说唯有你们这些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一切都在说明那个整个灵工所代表的意思、啊、被拣选出来，被出来服侍，做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分别出来的，重要的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属于神家里的人，今天我们知道是属神家里的，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经过了恩典，我们也经过了塑造的过程。但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我们能够去告诉其他的人， 让外面的人也能够认识神，因为福音的传播传递，认识神也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也能够成为神所真正得着的人，也成为一个神的子民。这是整个一个福音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长大成熟的目的。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真的是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知道是谁在建造，是神自己在建造。这边所说的每一句话语，不是我们在做什么，是神在我们当中建造雕塑。第二个，神的建造是在继续不断进行，神的手现在还在做事，正在进行。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被神所建造的过程当中所网罗，只要我们愿意跟上。第三个，要知道我们的建造的过程，除了最基本的爱慕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祷告、学习做主的门徒，是我们被雕塑最重要的过程，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宣扬主的福音，使人归向主，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结束。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愿意真正的献上，是一个活的祭，这是一个灵祭，是我们生命的祭。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立刻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
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我们愿意这一生为你自己所用。当我们为你自己所得着，主，你已经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愿意把这个新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喂养，透过用你的话语，也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在你面前的追求，我们知道神你在喂养我们，神你在建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建造得更加的成熟，也让我们愿意在这一生一世当中愿意跟随你的脚步而行，学习做主的门徒。主，你说你做，你言你行，我们就遵照而行。愿意我们的教会个人被建造，家庭被建造，整个教会在你面前被建造，每一个人都被建造成为活石，好建造我们整个教会成为灵工，好建造我们整个教会成为神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在这个世代能够来服侍主，能够成为人来到神面前的桥梁。感谢主，今天再一次的透过你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立志跟随你的脚步而行。 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欢迎第一次来参加聚会的朋友弟兄姐妹啊，有哪一些是第一次来的，我们欢迎你，我们在组里面要介绍，有没有？哦，这边是，好，是刘寿凯吗？不是，好，你先介绍一下好了，谢谢。请问大名？
My name is Kevin.
Kevin, OK.欢迎你 ，Welcome you 。好，等一下，我们还有刘寿凯，刚刚还没有介绍，前面那个，请问在哪里啊？在这边，好，我们欢迎你。而且，你坐，还有张明熙，好，我们欢迎你。感谢主，杨宝华，宝华啊，在这边，好，我们欢迎你。谢谢谢谢，叶建华，啊，在那边好后面，那这边还有几位是一起的，是吧？是一家人吗？啊，我们欢迎您。哦，鲁克钦，哦，刚刚你介绍过，好，其后 OK。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有没有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好像没有，左手边没有新来。哦，请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我叫
丁
慧。
是是是，还有另外欢迎你们。你刚刚来的是，好，我们欢迎你们。好，还有没有？最后一次问了，还有没有新来的？好，好，没有，等一下请你们新来的到前面集合啊，我们有人接待你们，有人接待你们，就特别。报告，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正光的母亲，星期五的时候就很突然的离去，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这个不舍。到下个星期六，我们在这个Famagan 这个 funeral home， 在周报上面写的为他举行安息礼拜，两点钟 viewing， 三点钟追思礼拜，安息礼拜。弟兄姐妹，如果愿意去的话，欢迎你们照上面的地址。有关的其他事情，我请回康来报告。要先报告。
好，一年过得很快啊，已经到春节了。大家看到啊，手上应该有这一份的这个春节晚会的宣传单张哈。那记住了，是21号，两个星期以后的星期六晚上。我们有游园会，就是在下午的3点半开始，晚上6点半的是晚会。那这个晚会，这个游园会已经办了有大概6、7年了啊，所以大家都已经好熟悉这个流程了。我们这个晚会呢，在亚城的北部已经成为华人的一个聚集的定点啊，经过这么多年的那个举办，所以流程还是一样，从3点半开始是游园会，然后呢6点半是晚会。那我们筹备的同工呢，为了筹备这个晚会呢，准备了这个投入大量的时间跟精神啊，从11月开始就是筹备这个晚会了，所以准备很多的丰富的节目，表演节目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北堂的啊子弟或者是北堂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请大家能够邀请朋友、慕道的朋友，或者是你团契里边不常来教会聚会的，也请他们过来啊，趁着一年一度的机会，大家一起热闹一下，让他们说。